我们这种束缚在地球上，却仿佛是宇宙居民那样开始行动的生命，将永远无法理解及思考和谈论我们仍能够去做的事情。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纳米比亚，2015年11月。昨晚导游教我们观察沙漠里的小动物，它们谨慎、聪慧、坚韧，对任何存活的机会都牢牢把握。当我在空间站欣赏纳米比亚沙漠时，怎会想到这里竟是如此生机勃勃。还有那一天，我从联盟号宇宙飞船的舷窗里看到纳米比亚沙漠，那是我回到地球以前从太空望向地球的最后一眼。当然，我没有立即走动。他们把我们从还散发着烧焦气味的返回舱中拉出来以后，一直搀着我们的胳膊，把我们带到露营用的大椅子上。布里吉特立即给我做了检查，以防万一，他还给我开了抗恶心的药物。我看着天空，那天可真是蓝，草原也是无比的绿，在我们身旁忙碌的人们熙熙攘攘，不计其数。我在那里，又不在那里，我的一部分在与那些问我话的人交谈，另一部分还停留在空间站上，和那些对感觉、细节、光线和有节制的动作的残存记忆交织在一起。我好像已经没法真切地回忆起他们了。是不是草原上的微风把他们带走了？在附近的露营帐篷里，布里吉特帮我脱掉了索克尔航天服，很快有人接了过去。这对我来说像是一种残酷的分离，但我无法抗议。衣服的重量压得我喘不过气。一架军用直升机正在外面等候，准备把我带往最近的机场卡拉甘达。于是在搀扶下，我走了最初的几步路。我的双腿摇摇晃晃，像是用牙签撑着巨石一般。直升机上备好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床垫。即便如此，对我来说还是很硬，皮肤上有太多压力，他已经不习惯这种接触。外面，夕阳西下，我眯了一会儿，半睡半醒，在梦中能感受到身体的状态。我知道自己正在一架飞机上，我的体重因为感知上发生的变化显得愈发重了。恍惚的大脑把这解释为一种持续增加的加速度过载。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我与一个幻想中的飞行员在争执，就不能在水平飞行状态停上一会儿吗？醒来的时候我笑了。我在太空待了6个多月，从来没有做过梦，或者说至少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值得注意的梦。然而重力的回归让我重归梦境。在卡拉甘达等待的时间里，我通过了地球生活的第一项测试，很显地避免了刚刚结束长期太空生活时会犯的典型失误。布里吉特把他的手机借给我，好让我跟莱昂内尔打个招呼。我已经没有在着陆点的短暂通话里那么激动。通话结束，我把手伸向他，想优雅地一送，把手机从空中推给他。好在我及时停了下来。在简短的欢迎仪式、几项平衡测试和直立耐受测试以后，特里和我与安东告别。他要回莫斯科了。几个小时以前，我们还一同在太空，现在就要这样分别了。我们仓促的拥抱，只能等1个多月以后在星城的总结会上相见。特里和我上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飞机，飞机上安了2张小床供我们休息。返回休斯顿经停的第一站是苏格兰，我们在停机坪上散了步。我的平衡感恢复得不错。布里吉特说，我已经不再像婴儿学步那般把腿张开了，但真的是太难了。绕着飞机转了几圈以后，我回到座位上休息。我毫无控制地躺上床，背部向后摔在床垫上，像是被一只大手推了一把。我的大脑需要花上几天功夫重新学习如何正确预估必要的力度，以及如何正确调动肌肉力量。沙漠上，夜幕时分，凉爽正袭来。莱昂内尔和我在户外等待着即将从我们头顶飞过的空间站。我回来后不久，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休斯顿看见了他。后来我再也没有寻找过他，或许是不自觉地回避怀旧的幽灵，又或许只是因为复杂的地球生活让我的注意力分散到别处。最初几天工作还算轻松， 离接下来几个月让我不堪重负的任务漩涡尚远，只不过疲惫的感觉一直都在。那阵子我睡得很多，但即便在休息的时候心率也很快，仿佛简单待着都会让人感到疲惫。总坐着，我的臀部也不大舒服，路走得多了，我的脚掌会有些疼，细嫩的皮肤上磨出疼痛的水泡。穿上真正的胸罩时，我的呼吸有些困难。回来四天以后，振动平台测试显示平衡感还需要协调，直到一周以后通过了第二场测试，我才被允许开车。那里便是空间站了，那黄昏中的一个亮点，像是太空充满敌意的真空中静默的哨兵站，六个人类守护着它。很快他们当中还会加入一个鬼把戏小组成员 Dim。 英国已经按捺不住激动了，对他来说，伟大的征程才刚刚开始，而与我，记忆却在逐渐褪色。我尝试在身体里重新唤起漂浮的感觉，我碰触栏杆，尝试重新感受肌肉的推力，或者在一号节点舱那用脚轻盈准确的点处便能在空中翻筋斗的体验。那时我可以头朝下，脸部恰好面向乘舟的容器。我努力尝试回忆，然而空间站上的生活已经隔着梦境的柔软边界。如果要问3000次环绕地球的轨道运行在我的身体里留下了什么痕迹，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好像能感觉到关节有些缺乏弹性，更频繁地出现轻微的肌肉酸痛。即使这些不是记忆或者感知的错误，又如何可以肯定地归因为数月的失重而非岁月流逝的自然影响？我同样不确定这次太空经历是否改变了我思考或感觉的方式。当然我变得更加平和了，但也许只是因为未实现的梦想所引发的躁动退去后，剩下的只是满足的宁静。我还觉得我不再被自我满足的需求阻碍辨识所遇见的人的共性，但这也许只是为了补偿年近40无法挽回的失去的体力的一点智慧的微光。当然我更加深刻地相信，在这颗星球上生活的人们不应该像乘客一般争执不休、自命不凡，而是要像在一艘独一无二的飞船上的乘组，时刻准备着忠诚地挽起袖子。但也许这也只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感悟，不需要进入太空就能理解我们这70亿人很快还会更多的生活和生命是怎样彼此依赖。我没想着在太空任务结束以后会有什么灵光闪现的感悟，确实没有。对人类的存在或者地球以外生命的存在，我也并没有比先前知道的更多。然而我忍不住想象或者假设，这种经历赋予了我敏锐度的提升，让我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人的话语。弗吉尼亚·沃尔夫曾经写道，天才之火使大自然用无形的墨水在心灵的墙壁上留下的预兆变得可见。我期待拥有这样天才的人们能在太空遨游，这样我就可以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惊叹，这就是我感受到的、知道的、想要说的。与此同时，没有了第一次出发前的不安，我等待着下一次任务。对我来说，为人类探索太空做出贡献是一种特别的荣幸。除了功利性的考虑，以及保证在小行星发生灾难性碰撞时，我们这个物种能够在多个行星上存活外，这个担忧不无道理。尽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太空探索对我来说更是一种人类精神上的伟大探索。这是一种可以分享的经验，能够滋养我们最高贵的部分，让我们超越世俗的狭隘与无趣。我会时刻准备着，等待着下一次的启航，和新的同事一起，或许我们还会乘坐一艘新的宇宙飞船。未来会怎样，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飞往新的目的地。沙漠清澈的天空中，国际空间站消失在地平线上。我的目光投向月亮，允许自己做梦。人类的探险才刚刚开始。众山止息，因众星而分外华美，但时间也在众山中烁闪。唉，上无片瓦，不朽，夜宿在我荒蛮的心。赖内·玛利亚·里尔克，C.W. 伯爵诗稿。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品的有声书《成为一颗星：宇航学员日记》，作者意大利 Samantha Cristoflady， 译者魏怡、向飞，演播黄雷。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